大家上午好。那我是 Steven。那今天的这个课程叫做数位行销与社群洞察新工具，客户关系管理新契机。那这个课程名称定的有点绕口啊，那所以其实我也很好奇，大家为什么会走进这个教室来听这堂课？那因为这个，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叫 Steven。那待会呢，今天的这个课程会由我跟我的同事 Danny 来为各位分享我们在这个数位行销领域上面的一些这个经验以及一些案例。那我们公司呢叫直通国际 ，ESI 是微软的亲密合作伙伴。那我们主要的专长领域在于 Dynamic CRM， 还有 SharePoint。那以及这个 SharePoint 上面的 Search 的一些客制化的开发，那还有一部分的话是 BI， 那这是我们公司主要的这个专项领域。那我们主要服务的客户对象的话，多半是这个企业客户。那以 CRM 来讲的话，我们服务过的三大电信公司，我们都有建制过 CRM 的专案。那其中中华电信跟台科大都是以数位行销的这样的内容为主。那其他目前还有金融业跟这个高科技业也在 implement 这样的一个系统。那同时呢，我们也是 Tech Days， 在过去四年都是主要在讲数位行销跟 Dynamic CRM 结合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主题。那另外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微软 Dynamics 这个系列电子报里面专门负责 CRM 这一段的这个主要撰写者之一，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个实务经验上面以及我们的这个理论的结合上面，我们都有一定的经验，那也有自信说可能在这个方面也是稍微前面一点的一个厂商。那当然，因为数位行销这个主题呢，它其实是非常的这个演变非常非常快，所以如果各位其实在实务在业界上面有一些新的经验跟想法，我也觉得这个会后的话，也很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做一些交流跟一些互动。好，那这个是课程，它就是我想每一个课程都有讲，就是 Tech Days 它其实会有一个这个官网，那大家在这边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教课的影片跟投影片，那到时候的话就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下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 agenda。那我们会分这个几个主要的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们会先介绍CRM 的一个简介。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我先跟大家做个调查好了。各位其实还不太知道 CRM 是什么，麻烦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没有人，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 CRM 是什么。那我换个方式问好了，各位知道 CRM， 但是您的公司跟企业还没有导入 CRM 的，麻烦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哦，其实不多欸，所以其实大部分的都已经有导入 CRM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有没有这个也有使用这个数位行销平台的工具，可能像这个发 EDM 的平台啦，或者是发简讯的平台啊，但是呢还没有跟 CRM 做整合的，也麻烦让我看一下好吗？哦，这个人蛮少，所以其他有用 CRM 的这些这个学员，他们你们的公司都已经有使用这个数位行销平台跟 CRM 做结合了吗？所以大部分的状况是这样吗？OK， 好，那不过没关系，因为我们在过去几年我们在做这数位行销介绍的时候，其实都收到一些回馈，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 CRM 的解释不够多，所以大家可能就是模模糊糊知道说啊 ，CRM 就是跟客户所有的一些关系，我们都把它管理起来，那就叫 CRM。那但是那为什么我们在上面又要跟数位行销做整合呢？其实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不过因为大家其实对 CRM 都已经有基本的了解，所以我们前面的话可能走比较快，那到后面我们会用一些 demo 的部分来让各位知道说，目前我们在使用 Dynamic CRM 这样的平台去借接数位化的行销的一些 channel 上面来讲，我们有做到哪些的一个成果，以及未来可能一些发展的可能性。好，那我们很快的还是介绍一个 CRM 的概念啦。那 CRM 概念我们从一个这个小面摊的这个故事说起。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照片，我是从那个 Google 的那个 Street View 把它抓下来，它是一个药膳牛肉面。那这家店已经开了30年，那大概是25年前的时候，我准备这个考高中的时候，那跟我的表哥，我表哥他从南部上来住我们家顶楼加盖，他准备考大学，那我们两个很喜欢去这家面店吃面。那这个老板娘呢，她就非常厉害，她其实都大概知道说我们会喜欢吃什么，因为我们常去嘛。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也没有这种地沟油的事件，所以我们外食的时候其实还蛮放心的，所以就蛮常去的。所以他其实看到我们就知道说，哎，你们就是我喜欢吃宽的，我表哥喜欢吃细的面，所以他是大碗细的，我是小碗宽的，我们都不用多讲，进去坐下来，他等一下过一下就把这个面送上来。那同时我们会点他的这个卤菜跟他的这个花生米，他花生米卤的真的非常的好吃。那这家店让我真的记忆非常深刻，包括我的表哥，他现在在大陆一个这个手机零件电子厂当副总，他非常非常忙，但他只要有机会回到台北，会跑去吃这样一碗面。 所以这样的一家店呢，是让我们这个记忆非常深刻的一家店。那因为我们也常去，所以其实我们发现隔壁桌有一个这个大叔，他大概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吧，那时候我觉得他是大叔。然后呢，他就每次坐下也是一碗面，但他都会有多一份这个不一样，好像是蹄膀，好像又是这个猪脚的东西，我们也不晓得什么。那时候因为年纪小，口袋也没钱，所以不敢多问。那一直到后来几年才知道说，哦，那个是因为有一次老板娘她自己在煮那个蹄膀的时候被这大叔发现，所以呢，这个是算是那个大叔专有的私房菜，只有他去他才吃到那道菜。那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这家店让我们印象深刻以外，后来故事还没讲完，后来就是差不多就我刚讲我要考这个高中嘛，所以这个老板娘刚好她的女儿，我记得那时候她也考上这个医学院，她可能觉得这个收入不太够，所以她想要产生一些这个新的生意的机会，所以她就想要包粽子，所以大概一般端午节是六月嘛，所以可能在差不多五月的时候，她就开始去问这些熟客，包含到问到我说，哎，弟弟，这个你今年要考试，因为以前我们没有什么一免二免，然后什么也没有什么特招啊，这免试升学等都没有，我们就是靠一个考试，所以你要考试，所以你一定要吃这个粽子，因为包粽，那就非常会做生意。然后我想想也对啊，那我就回去我妈，她一颗卖25块，然后她知道说你喜欢吃花生米对不对？那我们有一种就是包我们这个卤好的花生米包在里面，那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没有花生米，因为她也大概知道我妈妈不太喜欢吃花生米，所以好就我们就去跟她买这个粽子，然后她就。大概我们买20颗，所以大概就是四掌在，是个这样讲嘛，反正就是一掌有5颗。那它有这个上面有画红色记号的，就是有花生的；没有画红色记号的，就是没有花生的。那结果我拿回家，那我妈就吃没有花生，那一吃，哎，居然吃到花生米，然后再开一个没有花生，又吃到花生米。虽然它是小事嘛，因为一般我们在家里面如果遇到这种状况，其实就啊算了，就一样可以吃嘛，就把它吃掉。但是我妈就比较那个，这个性格比较刚烈一点，就叫我拿去问，所以你去问为什么会这样。那我拿去问呢，哦，这老板娘就非常的厉害，说没关系，因为我们开了2颗嘛，吃一颗不行，开第二颗不行，你把剩下3颗拿来，我换5颗给你。啊，哇，这样讲，当然就是我们作为顾客就非常高兴了。但是呢就是隔壁来串门子的那个西药局老板娘说，哦，你别生安内啊，你安内诶别叹气啊。她说因为。隔壁栋谁谁谁，他每次看到你会这样，他都把故意吃剩一半的拿来跟你换，然后说这个人的信用不好，你不能这样子啊。这个牛肉面店老板说不会啊，这弟弟我们认识很久，所以都没关系 啊。但是那个人来的话，我就不会给他这样换。所以大概故事呢，我们就讲到这边。其实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刚刚这个，我想各位从小到大在这个生活周遭都有遇过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就不管它是这个牛肉面店啊，或者是理发店啊，或者是这个面包店，我们都有遇过，或早餐店等等，都有遇过这样很厉害的老板。那我们都形容他这么会跟客户互动，那这么会去记得客户的一些习惯。那我们称这种老板叫很会做生意。那为什么很会做生意？因为他可以把这些客户所有相关的资讯都记在他的脑袋里面。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简单为 CRM 下个定义，就是他 CRM 就是一个用来做生意的脑袋。那包含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例子，就是说他刚开始他就是知道我们的这个消费习惯，所以我不用再多表达，他知道我要吃什么。那制造一个顾客这个互动的良好的经验，所以我们就很愿意去这家店消费。那第二就是他就是想要拓展他的生意的时候，他就是想到说他可以利用这些既有的客户来发展他的这个新的事业，所以他要包粽子。那他也熟知我的这个状况，就是准备要考高中，所以你要包粽。所以我就粽子给你，所以也是一个销售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就是，如果我们吃到这个商品有不良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要拿回去退换货，那他必须要记得说，哎，这个弟弟他信用好，那个另外隔壁栋的谁谁谁他是不好的。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退换货过程当中，我们也要针对这个顾客有一些记录的一些资料。那传统小店的话，因为其实他的主要生意来源都是街坊邻居嘛，所以他不太需要去用一个系统去记。这么多复杂的一些东西，那当然就是说，假设因为我们订购的量很多的时候，假设那粽子订购量很多，老板娘她可能用脑袋还是记不下来，她必须用一个记事本来把这样记起来。所以那个记事本也可以简单的说，它就是在这个传统店面里面它的一个 CRM。但是我们可以想，就是说，当这样的一个概念如果再放大，就是如果这个面店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这个企业，假设它做到像鼎泰丰一样，它已经这个全球都有分店。那他开始在做这个业务的时候，他可能就不能只靠老板一个人的脑袋，因为他可能同时养50个到100个这样的业务。 那同时他今天因为是顶泰丰嘛，所以他今天如果是中秋节他要做月饼，他的月饼的销售他不可能就是说我只是在街坊邻居发发简单的这个传单就能够满足他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规模，因为他一去买这个原物料，然后去找师傅，然后在中央工厂去制作的时候，他产生的量是非常大，所以他可能接触客户的管道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多，他可能有业务人员去拜访企业级的客户，那也可能是来店面消费的这个零售的这些客户，那还有他可能在网站上面他去打相对的广告，他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资料能够就是这样的一个销售机会能够带进来，又或者是他可能去团购网去跟这些团购的厂商做一些配合，那种种的这样的各种各式样的这种销售的机会跟销售订单的产生，他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容纳百川，让这样的资讯能够汇集在一个地方的一个平台，那就是 CRM 的一个销售管理的阶段。那同时因为他为了做这些销售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也建立了很多这个行销要用的一些案例，或者行销用的这个 campaign， 他可能针对比如说军工教我们有特别的优惠，那只要出示这个老师教师证或者是学生我们就八折，但是如果你是这个我们特约的这个企业客户的话，我们就可能是八五折，那他必须要在针对行销里面他规划出不同的这个行销方案的时候，他要能够把它记录在一个系统里面，等到真正在做这个销售成交的动作的时候，他要有一个 reference， 他可以去参考到说这样的资讯，那这样来的客户他是不是符合我这某一个行销方案的一些内容，那一直到就是说我们像刚刚提的案例，就是说如果他发现月饼有问题，那或者是有这个地沟油 被报道出来他要去退换货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服务 的系统来记录说是不是这些人真的销售出去，那我们可以就很简单拿最近的案例来看，就像台中这些或者是台北离际，他们就是唯一的这个服务的依据就是发票，因为他们其实原来并没有考虑到说会有这么复杂的问题，因为卖出去我觉得客户应该在15天内就把它吃掉，因为有效期待只有15天，所以其实他们并没有一个服务端可以很好的去让客户觉得说对我是被尊重，然后我是在有一个很制度的状况底下去做这样一个商品的兑换，所以其实就这三个结构来讲，就是说我们一般小店的老板一定不会有脑袋里面那么清楚，说我刚刚就是我们前面讲那个牛肉面面老板娘，她脑袋里面有这么完整三个切分，说啊，对我要做行销，我开始发传单，然后我开始建立这个潜客，这个弟弟来，他每次都来吃这个花生米，我就卖他这个粽子，他脑袋里面一定不会这样分。可是当我们今天放大到企业这么大等级的时候，我们势必要把一个系统能够结构化的话，大概就是分这三个阶段。所以各位如果去看不同的 CRM 产品，其实大家都是以这三个为主去切分这样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功能。那我们今天最主要会介绍的话会是行销这个阶段，因为光是就行销这一段系统面的部分就应该是有非常多的主题可以讨论，也可能会这个可以延伸下去蛮多元蛮深入的一个部分。那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之前，我们先来一个问答。那微软题目是这样，题目是微软的 CRM 产品的名称叫做是什么，那待会我喊一二三，如果有兴趣我们先送这个投影笔，那投影笔上面就有这个答案名称，所以我不能讲它是什么的投影笔，所以那我喊一二三，喊到三的时候，如果各位这个知道答案的话麻烦举个手，一二三，好，这位帅哥答案是
Dynamic， 微软的 Dynamic
是 Dynamic 还是 Dynamics？
Dynamics
OK， 有 S 答对了，那请问贵姓？朱先生，那我们恭喜他获得这个微软的 Dynamics 的投影笔。那它长这样，那其实我们就是它有一个投影功能，那这边是一个触控笔，可以使用平板的部分。好，那对，答案就是 Dynamics， 其实有 S 没 S 差不多了，但是它标准的学名是有 S 啊 ，Dynamics。那其实这个产品呢，跟它的名称一样，它非常的有弹性，非常结构。那后面我们会再做一些说明。那接着我们要讨论一下，就是什么是数位行销。那数位行销也会有一个它的这个基本概念的介绍。那通常我们要介绍定义的话，现在最流行就是上 Wikipedia 嘛，因为它是这个网络上面的百科全书，虽然我觉得有时候它的定义不是那么的精准，但至少它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部分啦。所以以这个 Wikipedia 上面查到的这个数位行销的一个解释，它是说这个名词呢最早大概是1990年代开始，那时候还没有 Web， 因为 Web 我记得应该是1992年开始的。那到2010年，就是最近这四年的时候，它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就是不管各式各类的 device 的出现啊，然后一些上网设备的一些产生，都让整个这个数位行销的这个主题变得非常复杂。 那以数位行销来讲的话，就是说一般业界都认为它是具有创造更深层、更具有互动关联性的顾客关系有效的方式，有点绕口。反正简单讲就是说，因为我们利用这个数位管道去跟这个客户做互动的时候，其实因为这个随身的 device 也越来越多，那所以我们可以跟顾客产生的这个联系点也越来越多元，不再只是单纯是限制于是传统的报章杂志、媒体或者是电视等等。那让这样的这个资讯能够不断的让这个使用者在随时能够接触到，那当然能够对使用者产生更有效的一个接触。那大概数位媒体的部分的话，大概包含哪一些？我想最主要的就是 email、简讯啊、social media、mobile apps 啊、website 这些等等，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我加了一个点点点，因为数位行销管道它的演进速度非常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今年主流的可能是什么，然后明年它还是会不会是主流，其实我们不知道，它可能明年就换了另外一个事情。那为什么要做数位行销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数位化的趋势不可逆了。那我可以问一下在场各位，有没有人还拿不是智慧型手机的？没有吗？对，因为 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跟这个瑞凡讲的一样，回不去了。当我们今天是用了这个智慧型手机以后，其实没有人会再回去用这个智障型手机。那所以我们现在讲到手机两个字，然后我们在家里面如果讨论说，哎，老婆我要去买个手机，我们手机这个名词已经预设它是智慧型手机。如果我要去找一只这个给我妈妈用的比较这个轻度智障型的手机，我还得特别去各店面去找，才能找到这样的一个手机。那尤其是在美国，其实去年七月他们就有一个统计，因为美国算是成熟市场，所以他们手机普及率是非常的早。那但去年七月的时候，他们已经统计说，其实美国的所有手机持有者有50%以上都是使用智慧型手机。那更不用讲现在所谓的这种新兴市场的国家，他们的这个手机的出货就直接都是出智慧型手机。那在这样的趋势底下，其实我们可以这个很简单的讲说，行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行销做的事情就是针对你的这个目标客户，他们在哪里出没，我们就去那边拦截他，把我们要卖的东西的讯息告诉他。所以这是行销最简单的概念。所以在这个概念底下的话，那当所有人都在拿这样的一个数位行销的设备的状况底下，我们不能不考虑在行销这个阶段去使用数位行销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当然就是说数位时代就是在跟前面做一些连结，因为虽然如果是这个做生意的生意脑、企业的这个生意脑的话，其实我们在数位时代要做数位行销，就必须要有数位的一个脑袋来帮我们支撑这样的一个未来性未来行销一个发展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那究竟这些数位管道哪一个比较有效，哪一个比较能够产生效益呢？那各位看到这个图表呢，它是美国 Vocus 的一个研究机构，它是每一年都会大约在七月的时候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每年大概都会超过大概是500家左右的企业，那会给他这样的一个回馈。那各位可以看到前三名，第一名是 Website。那这边的两个 column 的一个显示就是说，他受访的500个对象里面有多少人是使用 website 来做他的这个数位行销的一个管道。那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website 是 86.6%， 蛮高的一个比例。但是呢，他这个主要的 ranking 的排序是后面那一栏，是他 most effective， 就是他能够产生我所谓的效果。那所谓效果就是说，他们就我们一般在数位行销里面讲叫做 conversion rate， 就是我们不管是希望他能够 convert 到去下载我们的这个表单，如果假设我是寿险业，我希望他能够下载我的腰保书，或者是我们只是一个像 PC Home 直接在网站上做这个 online shopping 的部分，直接在上面产生一个消费的行为。所以 website 来讲，还是美国这500企业，这500企业其实 cover 的产业类型非常多，它不单纯的只是就是 online shopping 的一个公司，或者是那它其实 cover 的这个产业非常多。所以但在这么众多产业底下，其实大概还是有80%多的企业，他们认为他们会使用 website 来当作它最主要的一个行销管道。那同时它产生效果是最好。那第二名的话是 social media， 这个部分的话我可能稍微做一下解释，因为如果去年刚好也有机会来听我们这一场这个专门针对 Dynamic CRM 然后做这个数位行销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去年的这个 social media它的这个 usage 差不多，我记得是78%多的使用，就是大概500多家的客户，他们都有将近80%的使用者都有使用 social media 当作他们的数位行销管道，但是它取得成效去年是很低的，大概只有16%。所以在过去一年，其实数位就是透过 social media 做数位行销的一个效果是大幅的提升。那这里面其实最主要就是Facebook 它的广告的形态改变了。那它改变，它是把它原来最早的 Facebook 广告，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它是放在侧栏。 那策然的话，他就跟原来传统 Google 做 search 的时候发现的那个广告是类似的，所以他感觉起来是就非常的广告，所以大部分人其实就会自动把它 ignore 掉。那他现在其实最近改版的部分，他是把它藏在我的那个讯息墙里面，所以我在浏览我的这个好友的一些动态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看到这个广告，所以他的这个效果就大幅的提升。所以在美国来讲，这样的一个趋势也是可以被注意到的。那第三个的话是 email， 那 email 我想大家应该会很好奇，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不管我们是去架 exchange， 然后或者是架各式各样的 mail server， 我们最主要一个工作就是去阻挡那些垃圾邮件。那尤其是像这种广告信，我们一定会把它挡掉。那为什么在美国他们其实还是会非常的热衷，而且它取得成效相对还有将近两成的一个效果。那比起我们知道目前国内的这个 EDM 的开信率可能不到 5% 来讲，它这样的效果非常非常惊人。那为什么他能做到这样呢？其实我想大家应该多少都有去 Amazon 啊，或者是 Hotels.com 买过商品，或买过旅行的一些这个订阅饭店或机票等等。其实像 Hotels 跟这个 Amazon， 他们就是把这个 email 做得非常极致，就是他寄给我们的东西，其实都是他预测过我们会有兴趣的东西。像 Amazon 就是我去他网站上浏览过的商品，当他发现那商品有降价的时候，他主动会寄 email 给我。所以以我自己来说的话，我看到 Amazon 寄给我的 email， 我一定会去把它打开看一下，因为一定是我曾经看过什么样的商品，现在有一些特价或者一些其他 joint promotion 的机会。但是呢，反观国内的这个，不好意思，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PC Home 来的这个学员，那但 PC Home 一天大概会寄十封以上的 email 给我，可是里面就是包含尿布啊、项链啊等等，我可能真的不会去买的东西。所以的确像 PC 这种东西，我就直接把它转寄到垃圾桶里面去，我不会去开它。所以在美国他们这边最新的研究就是说，你的 email 如果有个人化、有针对性，其实它取得成效还是非常好，它并不是一个已经非常老旧或者是已经无法使用的一个数位行销管道。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那还有一个部分是 mobile apps， 那这个 mobile apps 这几年也炒得非常的热，那我们待会后面的话会有一些案例可以让大家去看一下，说那 最新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那这边它其实为什么取得成效会比较低呢？就是使用者还蛮多的，但是使用效率会比较不高的原因，就是说因为 mobile apps 大家目前的这个做法都是还是有针对性的，就是说我可能是银行，我就是发展我自己的 apps， 那希望我的使用者下载来做使用。但是呢，它这样的一个行销效果还是不如以 search 的角度来说，就是说讲一个简单的 scenario， 就是说基本上今天我们就是会拿起手机来做一些问题解决的状态大概是什么时候？大部分的状况就是可能我们跟同事开会，或者是我们在餐厅跟朋友吃饭，我们可能聊到就是说，假设以银行业为例子的话，就是说我们可能聊到说，哎，你最近你买房子，你的房贷利率为什么那么低？那我也觉得刚好我看中一间房子还不错，我想要查查看这样的一个利率。我拿起手机，我做第一件事是打开 browser 去开 search engine， 我不会打开我的自己银行的 apps 进去查我里面需要的利率，那我更不会去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去找一个 app 来解决我问题。所以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搜寻，就是大部分的这个使用者在使用手机或者是平板的一个情境底下，他还是以 search engine 的这个使用情境为最主要。那尤其是他想要解决他的问题，去发现他自己这满足他自己一个心理的需求。所以以 mobile apps 来讲，就是说他目前为止看起来它的这个以行销的角度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如果以transaction角度它可能是不错的，就是说如果 PC 要发展一个专属的 mobile apps， 那我在上面里面是刺激我的使用者随时随地可以去采购一些商品的话，那效果是不错。但这边是针对行销的主题来说，它可能是比较效果比较不好的部分。那再来我们看到一下就是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因为只要讲到行销其实一定会讨论到消费者行为。那消费者行为其实这个我想只要稍微做过一些数位行销，大家都知道，就是传统是 AIDMA 嘛，就是我先让使用者注意到我，就是我们刚刚讲，我们行销就是要在我目标客群最常出没的地方去吸引到他，能够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资讯。所以呢 ，attention 是第一步。那有了 attention 以后，我们就要着重我们里面的文案，我们里面企划的一些内容、广告的内容，或者是文案里面写的一些文字，来让他产生兴趣。那最后呢，就是让他产生渴望，就是我们可能找一些见证啊，那或者找一些，比如说我们今天是要卖房贷给这个40岁上下的一个这个年轻人，40岁年轻人，好，40岁的年轻人，然后去吸引他来我们这边做贷款。那所以他在上面做的一些案例分享，就是说，哎，这位中介主管他在这个因为经过几年努力，然后跟我们做了一个房贷，幸福的成交了一个房子。那让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文案的这个阅听众，他会有一个 这个渴望跟想法，说我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最后呢 ，motivate 就是我给他一些诱因，说我们现在有三个月的特惠时间，比市场利率还在低0.1%，用这样的 motivate 方式让最后产生 action。那这是传统的这个行销的一个逻辑。那到数位时代的话，其实因为尤其像 search engine 出来，刚刚我们讲手机的使用情景里面也特别强调 search 的部分，所以大部分会变成说我一样还是有 attention， 一样有 interest， 但是到第三步的时候，大部分人就不会那么冲动，我不会因为看了这个广告我就马上下就是去做我下一步的决定，我会上网做 search， 那我可能会再做一些比较，那之后产生了一些 action 之后，我甚至还会反过头来 share 说我这样的一个经验是好还是不好。不过这个是比较粗略的分析啦，那后来有一些比较进阶的分析，他就把它变成是 AISCEAS， 其实就是把刚刚那个 search 的部分呢再拆解成三个步骤。那因为现在就是这个 我不知道阿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也是有人说我蛮阿宅的，那我觉得其实不见得是个负面的字，就是表示我们对这个数据啊对资料的敏感性比较高一点。所以其实我们在 search 完之后，我们通常还会做一件事，我们自己用 Excel 去建一个比较表，然后同时呢，我们去把很多的 feature 把它整理出来以后，然后自己去整理，比如说我要做房贷，我可能就至少查3-5家的这个银行的利率，然后把它整理出来以后做一个比较，那同时呢会检讨，去找我附近的亲朋好友去做这样的讨论，最后呢得到一个结论以后才会做一个购买。所以这些呢就是比较新的这种所谓的消费者行为，在网络上面会产生，就是最后能够刺激他产生行动的一个动作。那当然这种理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现在还有什么 AARR，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各式各样的理论，那它不外乎就是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掌握到使用者在网络的这个时代里面他的一个消费行为会是怎么样去演进的。好，那在搭配就是说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越来越多的数位行销管道的出现，也包含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就是看的那个研究报告来讲，就是虽然那些很多的这个数位行销管道我们不是那么的effective， 但是从这个不管是行销或者是公关的角度，我们还是得去执行它，去建制它。为什么？因为其实使用者他的接触点现在变得非常非常多元，他会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去接触到你的企业，然后甚至最后就是因为透过这些 channel 你触碰到他，然后让他产生兴趣，然后最后他不管是做 search compare 等等，最后他会回过来去完成你这个成交的一个行为。那我们一般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叫做 customer journey，这个在数位行销里面就是蛮清楚的，大家都会去定义所谓的 customer journey。 那 customer journey 就是说其实跟使用者行为的意思是一样，只是因为它的这个旅程呢，就 journey 是一个旅行嘛， customer journey 它的行为虽然还是 follow 前面大概是5-6-7个步骤，但是因为它可能这5-6-7个步骤它都不是从单一的同一个管道去完成这所有的动作。那早期因为我们可能只有 website， 但是现在呢因为有了手机，有了 line， 有了这种各式各样的 app，所以他接触到这个企业的一些资讯的时候，他是一个跳跃式的，他可能是先从手机，一个简单的 scenario 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先从 LINE 看到，还是延续刚刚的例子好了，就是我们也是从手机看到有朋友买了房子，然后他的利率是多少，然后我就很心里也觉得哦的，为什么他这么年轻，工作也没比我好，为什么他可以买房子？我就上网，就是用手机上网去查了银行的一个利率。然后呢，因为手机它操作上面还是有一些不便利性嘛，所以我要建立一个比较表格，像 Excel 的比较表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跑去这个还是使用桌机，那桌机去把这样的一个资料给整理完以后，那最后呢，我再去 Facebook 或者是 Mobile 01再去查一下有没有针对这样的一个银行它的贷款有没有一些负评或者正评，所以它的整个的旅程，那最后我就可能真的去买了房子，然后跟银行成交，但这个过程呢，它其实各位可以看到说它的这个旅程。它不是一个直线性在单一的 channel 里面去完成，它其实是非常跳跃，所以在这个跳跃的过程里面对，前面那张它其实在跳跃的过程里面，其实因为每一个产业每一个企业它的这个使用者的互动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如果就是说各位回去想要去设计所谓的这种 customer journey 的话，因为我们 customer journey 其实还是要 cover 很多不同的 channel，那他可能就必须要就是请求外面类似专门做 user experience 或者是这种 customer journey 的 digital marketing 公司来做一些协助。但是我们这边也提供另外一个这个资料，就是这个是Forrester， 他 Forrester 提出来的一个 research。那这边其实它就是一个 customer journey 简单的一个示意图。那各位其实回去的话，也可以稍微查一下，就是说只要查那个 Forrester， 然后 customer journey， 其实大概就会看到这张图。 那这张图其实要表达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因为现在数位行销管道非常多嘛，那他这边其实已经有列出一个他们认为一个比较主流的，像 website， 那另外是 company website， 那这两个差别就是这可能是外面的 blog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我们这个可能像是那种 有名的部落客，或者是在美国的话就是像 TechCrunch 这样的一些这种大型的部落客，他可以帮你做一些商品的介绍。那另外是你自己的公司的网站，那还有就是 mobile， 那一些 brochure 实体的一些 brochure， 那包含像 call center 跟 social， 那这几个接触点，如果我们把它刚刚的这个 customer journey 大概串起来的话，他其实会建议说在不同的那个点上面，我们需要准备的 channel 大概是哪一些。所以比如说举简单例子，像 discover， 就是当使用者心里有一个疑问想要去解决的时候，你 discover 阶段他这边画了四个 icon 嘛，就是可能我需要有一个 website， 那我可能也需要有 company website，那我同时可能在 social 上面也要有提供相对应的一些资料，因为使用者这个阶段他是透过自己的一个 study， 他透过网络在做 search， 那一直到可能像是他需要 get help， 就是中间上面一点这个部分，他需要 get help 的时候，那我们这时候可能还要多准备一个是 call center， 因为使用者他可能插到网站上，他看不懂那上面的文字说明，他必须要有一个人跟他解释，所以这时候其实如果网站上提供一个电话，是一个客服专线，让他打电话进来去跟客服做联系的话，其实就可以满足到他这个阶段的需求，那他就有可能会顺着我们的 custom journey 一直到最后跟企业产生一个这个生意的往来。所以 这部分的话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在初期，我们不希望花那么大钱找外面的顾问公司来做这个 user experience design 的时候，这个图是一个蛮好的范例，就是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参考，回去呢就是说可以先用这个去检视一下自己，我们在这个企业里面做数位行销有没有一个完整的 customer journey design， 那这个 design 完之后，每一个这个步骤里面的接触点我们是不是有部件完成。好，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那在进入下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当然也要再来这个一次有奖征答。那因为我们刚前面的这个研究报告里面有显示说，在2014年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蛮先进的数位化国家里面，他们使用的数位行销管道最有效的这个管道是什么。那我们这一次送那个笔记本跟这个滑鼠垫，笔记本跟滑鼠垫我觉得这个看起来还不错啦，那它也是 Dynamics 专属的这个笔记本跟滑鼠垫。那一样就是我喊123，如果有兴趣的话就麻烦举个手，那回答我们这个问题，123、哦，居然没什么有兴趣。 Website， 对，答案是 Website。 这滑鼠垫我等一下不要送好了，看起来不是很受欢迎。 它这个其实有一个那个手机的支撑架，我觉得还不错，它是有贴纸贴在背后，那有需要的话可以把它反折起来，就是放在桌上刚好可以看电影或者是听音乐，所以待会我们送这个好，这是下一个赠品。好，那我们前面介绍了 CRM 的一个概念之后，我们接着也介绍了数位行销的一些概念，那我们再下来就是要把这两个东西给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会介绍一下什么是分析型的 CRM 跟这个行销型的 CRM， 那以及客户经验管理 CXM 这样的一个 concept。 那一样就是我们要介绍一下比较学理上的定义，说什么是这个 CRM。 那 CRM 就我们最前面讲的是我们的一般的认知啊，就是说为什么会发展出 CRM， 但是从真正就是整个这个市场上被提出这样一个名词的时候，是1999年 Gartner 他先提了 CRM 这样的一个 concept， 他首先把这个人脑解剖，不是啊，就是那个老板的脑袋分析出来说，大概就是分这三块的动作。那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 ERP 里面它其实不太容易去做到我们刚刚讲 CRM 的动作，因为 ERP 它是一个 cost based， 就是它要产生，它是比较 financial centric， 以财务为中心。那所以它里面记的都是比较 transaction 的部分，虽然它可能有 customer master， 也有它所谓的这个成交记录，但是可能像潜客，或者是像这种我们还是零零散散资料的部分，其实不太会把它往 ERP 里面丢。但是早期呢，就是说，也有部分的企业它是利用 ERP 来记录我们刚刚讲这种客户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资料，但是发展到一阵子就发现它其实是有一些限制跟障碍，所以才会有 CRM 这样的一个名词被提出来。那同时呢， Gartner Group 认为是CRM 的话，他是希望从企业的角度360度的看我的这个客户，那他最主要的目标是要减少销售的这个周期，那降低销售的成本，那提高收入以及客户服务的满意度与忠诚度。那这整个的角度呢，还是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他是用客户用企业来管理客户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做这件事情。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所以它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它还是不太容易去跟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些数位行销管道做接接，它其实是分裂的。 那以现行的 CRM 来讲的话，它大部分强调就是刚刚提到这个目标来讲，它是希望能够去做内部的管理。它是从这个我们把资料往内收，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嘛，就是说如果当这个企业这个老板他不可能自己去亲自接触每一个客户的状态底下，他必须要有一个系统把这样资料收进来。那收进来以后，我要有一个平台来做管理，所以这是 CRM 最早期的概念。那当我这东西收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我要把它用出来。那用出来的时候就发现一些问题跟障碍，所以这是我们在实务上面也蛮常遇到的状况，就是说其实蛮多客户他们的数位行销的一个资料跟 CRM 其实是脱钩。那我最这个课程开始的时候有调查一下，那其实好像我这个假设不对，不过我们到最近跑的时候还是一样啊，应该还是脱钩的啊，就是可能客户他有自己的 EDM 系统，可能采用 MailHunter 啊，或者是像简讯的平台等等。那他这样资料，因为回收速度，行销人员的节奏会比 IT 的节奏更快一点，因为 IT 其实可能公司内的 IT 他有很多日常的一些既有系统在维护，他不太可能每天的去帮行销人员去把这些行销完的资料、成果的资料能够回整到一个单一的平台之上。所以这往往造成就是说，可能企业他做了很多波的数位行销，但这些数位行销资料它都是散乱在它可能有资料库，也可能有产生 Excel 的结果表，但它其实 并没有办法的这个被有效的运用，因为他们这之间还是一个脱钩的状态。那我们这边其实要提的一个 concept 就是行销型的 CRM， 就是我们把这个CRM 的三个主轴，就是销售、行销跟服务段，我们特别强调它行销段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比较以行销为主的一个 CRM。 同时我们希望能够把它接上 social， 那让这个 social 上的资料能够接近到我们的客户的这个 CRM 里面来。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这样的资料因为收集起来它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片段不完整的，比如说我们 Facebook， 我们就算成立一个粉丝团，那只要使用者进来按过赞以后，我们是可以拿到他部分的一些资料，但是那个部分那个资料在目前的这个 Facebook 可以提供允许的这个状态底下，我们只知道他的一个 Facebook ID 跟 Facebook 上面的 display name， 我们对他的电话、对他的这个他的那个 email， 我们其实掌握不到。但是呢，因为我们有粉丝团，其实我们可以在透过这样的粉丝团达到一定的扩散效果。我们在利用这样的一个资料去吸引他们来跟企业产生互动的时候，比如说他只要留下电话号码，我们就提供100块的折价券等等，用一些这种刺激的方式来让这个使用者留下他的资料。那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个类似像微软 Dynamics CRM 这样的一个平台，去逐步的把使用者的面貌给拼凑起来。就假设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这个使用者，他在 Facebook 上他留言，他希望能够跟我们的银行做贷款，那我只知道他姓金。后来呢，就是透过这个我们刚刚讲说他希望能够留下 email，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这个那个，我们可以后续跟他互动的话，就是他留了 email， 就会发现他叫 Takashi， 就慢慢的我们就拼出来的，哎呦，原来他可能是金城武。所以原来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客户他是谁，但是因为我们在逐步的收集他的资料过程当中，我们逐步把它拼凑出来。那这个是我们在做行销型 CRM 想要做的事情。那这个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因为我相信在座大部分都是 IT 的同仁。那在企业内的话，其实目前行之有年的 CRM 它比较偏向的是分析型的 CRM， 就是我要一个完整的结构化的资料才会进到 CRM。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分析型 CRM 去分析、去预测这个使用者下一次需求会发生在什么时候，那以及我们的新品会不会被他接受，他都比较偏向在是分析的阶段，他比较没有去一个数位行销的概念在里面。那我们用了一个数位行销的概念在里面以后，我们其实就可以达到一个这种比较像是漏斗式或者最近比较流行的叫 remarketing 一个动作。那我们在里面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边举个例子，是我们先可以从 email 来发送，因为它的成本相对比较低。那取得 email 之后，我们在 email 里面，我们可以去希望他能够留下这个简讯等等，不好意思，留下手机号码。那只要手机号码，他利用回信的方式，我们用系统化的结构化的方式把它拆解出来。那下一波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手机号码去发送简讯，跟他做一个更进阶，然后成本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互动。那一直逐步的，希望到最后能够完成这个订单的成立。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设计过程，它也是一个简单的 customer journey 的一个范例。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逐步的缩小打击面，逐步的让我们的行销更精准。那这其实都需要一个整合式的一个单一平台来完成这整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 Dynamics CRM 这样的一个很优秀、很弹性的一个平台，去整了目前已经整了这些的一个平台在上面，包含了简讯、email、企业官网、然后社群，然后以及这个电销中心等等。那包含下面有一些开发出来的系统，像问卷，那以及这个抽奖。 还有口碑行销，我们会去追踪这个使用者，他愿意把我们的讯息在网络上做扩散，不管是 email 转寄或者 Facebook 上面去做 share。那如果透过他的这个连接点击进来，我们会给他积分等等。那这样的一个资料，其实我们是用一个 centric 方式，直接集中在 Dynamic CRM 上面。那这比起传统，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企业用户，他们其实是分离的，就是我有自己的 CRM， 那我是分析型的，然后我的这个企业的公关跟行销部门，他是去外包去找其他的数位行销公司来做这样的一个行销。那收回来的资料库，其实每一次都是格式不一样啦，然后里面收集内容不一样，他没有办法很容易的被整并在一起。那我们这边的做法是直接从单一平台出发，他发出去直接收回就收到这平台上。那他收回来的名单呢，就会直接可以应用在下一波的应用，就像我们前一个图的一个范例，就是一个简单 customer journey 的一个示意。那当我们这边的拼图逐渐拼凑够完整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后送到分析型的 CRM 去做下一步进阶的分析。那这个是我们这边提出来的一个就是主动行销型 CRM 的一个 concept。那接着我们会进行 demo。那在 demo 之前的话，我想有没有人有一些问题需要提出来做一些讨论？对，通常是没有。那这也是台湾的这个一个习惯。那我们会后还会在这边待一下。如果各位就是还有一些或者是前辈有一些这个资讯需要跟我们交流，可以在会后的话我们再做一些讨论。那我先把我的这个投影机切到我们同事 Danny 这边，那他会再做下面的一个说明。
好，接下来我们会用一些情境啊来展示数位行销怎么样可以整合在一起。那刚刚 Steven 是讲比较理论的部分，那大家可能想说啊，就是讲那么多，那到底怎么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其实就是在 Dynamic CRM 上面，其实我们已经有透过 Dynamic CRM 这样一个很有弹性的平台，可以扩充刚刚提到不管是电子报、简讯，或甚至像现在的 Facebook 啊、YouTube 这些相关的这些不管是传统的数位型的行销的工具，或是现在新形态的这些社群的新的平台，都可以将这些不同的面貌这些管道整合到我们的整合到我们的这个Dynamic CRM 里面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那我们接下来会用一个情境的方式去展示。那这边的话就是刚刚 Steven 有提到，就是一般我们大部分的企业的网站其实对于来访的访客都是给予同样的内容。那其实这部分是很可惜的。那为什么很可惜？那其实我们来造访我们的网站的这些访客呢，那其实他们的年龄层甚至性别其实需求跟目的其实都不一样。那像刚 Steven 提到，其实台湾的一些主流的购物网站并没有运用这些客户浏览过的资料或是他们购买过的产品，然后跟客户产生在官网上的一些互动或是后续一些行销活动的一些手法。那这个其实就是还蛮可惜，因为毕竟如果掌握了这么多的一些统计的数据，包括客户买过哪些产品，那却没有去运用的话，其实就是就会错失一些可能未来的一些商机或者潜客的部分。那如果以网站来说呢，如果我们有整合数位行销跟客户的数据分析，我们就可以掌握不同的客群，针对每种客群呢进行不同的行销手法。那其实最简单的，像是如果是一个陌生访客来到一个企业的官方网站，其实我们的官方网站系统可以掌握的访客的资料，其实不外乎像是一些地理资讯啊，或是语系啊，或是他从哪个网站过来等等，或者甚至是说他可能在 Google 下了什么关键字才导过来我们的网站，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马上在陌生访客拜访我们网站的时候就可以运用的一些资讯。那我们举一个欧洲有名的一个案例。那欧洲有一个廉价航空叫 EasyJet， 那他在没有整合网站跟主动式行销之前呢，他大概要两天才能卖掉一台747班机的机位。那他其实导入一个主动型行销的一个官网，就搭配他的一些促销手法之后呢，他在第一个月就是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卖掉一班747班机的机位，所以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业务上的一个业绩的成长的一个数量。那他怎么做到呢？其实他的概念很简单。那比如说呢，他就是运用我们访客的 IP 跟他的浏览器的语系。那怎么做？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访客，那他造访的 IP 来源是在英国，那但是他的浏览器是使用那个法文的语系。 那其实这样就可以推测说，他可能是一个法国人，他今天要从英国回到法国。那其实，在网站上，我们可以不用让他去透过很麻烦的动作去搜寻他要的机票，那其实就可以直接在官网上面就直接推销他这个可能从英国礼拜五下午就直接飞到法国巴黎这样的一个促销机票。那其实看到有兴趣，他就马上可以点击进去，马上做购买的动作，那降低他的一些这个在使用上的一些不便利性。所以这是一个案例。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会用 demo 部分再去描述这样的一个情境。那我们这边有准备好一个demo 这样的一个情境。那这边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是一个银行业的一个范例的一个官方网站。那我们整个数位行销的这样的一个主体呢，那待会会带到说，我们是用微软 Dimension 为我们的行销这样的一个，不管是收集我们访客在官网上浏览的统计，或是我们潜客有在官网上留下资料，它也会进入到 CRM 里面。那这样的资料就可以让我们后续做一些更深入的行销上的应用。那刚其实 Steven 提到，就是官网是目前就是行销效益还是最好的一个管道。那所以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做一个展示。那刚刚提到就是这是一个银行业的范例网站。那其实我来到这个网站，我这时候还没有跟这个网站产生任何互动，只是做一个初次拜访。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它呈现的内容都是很基本的银行的简介啊，或者它的新闻等等。那假设我今天是一个访客，那我可能是对房贷有兴趣，那我想要看看这间银行的房贷是有什么样的优惠。那其实通常如果我是一个消费者，我是一个比较就是年轻的一个消费者，或是一个要贷款的申请者，那通常其实我是会去 Google 下房贷这样的关键词，我不会直接去银行的官网查询这样的一个资料。所以呢，就是这边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范例，就是说这边其实我在 Google 这样的一个网页，我们打了这个房贷这个关键词，那当我做了这个搜寻之后呢，那我看到这个银行的相关的这个介绍，那我就点进去。那所以点进去这个时候呢，其实针对官网怎么去跟使用者进行互动，其实从别的网站带来这些关键字像是 Google 带过来这些搜寻关键，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在行销上做的一个手法。那怎么说，就是我点下这个不好意思再点一下，我点下去这个连接之后呢，我再打回来我官网的时候，这是同一个官网，但它的内容其实都已经有做了变更了。那它怎么做呢？它就是在这个官网上面，它准备了非常多不同的数位行销的内容。那有一个部分是针对房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讯息，所以当我有透露出我是想申请房贷的时候，再回到这个官网上，它的所有的不管是 banner 或是它的讯息，都是房贷相关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文章。所以这样就是让我可以降低我要寻找这个房贷相关这样的一个讯息的一个动作。OK， 那如果假设今天我要想要申请房贷，我想要留下一些资讯，然后请银行的行员跟我联络的话，那我们一样可以透过这样的表单去做一个我的资讯的一个送出的部分。那其实这边呢，我们就要展示说这个部分怎么跟Dimension 去做整合的部分。那这边我可以很简单就留下一些我的基本资讯。那我们其实拜访过很多企业，就是发现他们的官网其实又跟 CRM 其实断开来的。那其实像这样的资讯送出去之后，通常可能是跑到一个资料库暂存，那可能花了很多天或是很多时间，让 IT 的人又从这样的一个资料库抛转到我们可能行销系统上，再去做后续的一些客服联络。那其实有时候像我在申请这样的房贷，其实它就是一个抢快的一个商机啦，因为可能就是你今天不跟我联络，我可不是申请别的银行的房贷了。对，那我们怎么去运用这样的一个资料，就是这个是微软的 Dimension 的一个平台。那刚刚我在还没有填任何的一个资讯之前，在这个潜在客户的这个列表是空的。那刚刚我填进去之后呢，这边就会带入我的资料了。那写带入我的资料，如果我们在上面有整合不管是简讯或是电子报这样的一个主动式的发送服务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在他送出这样的一个表单资讯，马上就发一个简讯通知给他。那其实这时候我已经这个银行已经知道我叫 Danny， 所以他就可以发送这样一个个人化的一个简讯的一个讯息。 那这个其实就是搭配一个数位行销的一个简讯这样的一个管道，再搭配我们这样的一个潜在客户的名单，去做一个主动式的一个简讯的发送跟跑转。OK， 那我们再回到官网这边。OK， 所以这时候就是我已经留下这些我基本联络资讯，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网站应该要知道我是谁了。所以当我再回到这个网站的官网的首页的时候呢，这时候他就知道我叫 Danny 了。那其实现在就是想邀请我去参加就是加入这个企业他的一个Facebook 的一个官方账号，就是邀请我做一个按赞的动作。所以这时候我就点下去。那这时候我点下去的时候，我应该会被导到一个就是这个企业的一个Facebook 的粉丝专页。那导过去之后，其实我就可以做一个加入粉丝的一个动作，然后变做这个动作。那其实这个动作当然是过于简化啦。那我们这边要表达的一个意图就是说，当我们做完这个动作的时候，事实上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数位行销平台这边，我们是有整合各种不同的社群平台的话，我们可以将这些企业拥有的社群的粉丝专业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粉丝的资料，把它同步下来。那也就是可以透过像这样的一个Facebook 的账号的管理，那将我们的粉丝资料把它统整下来这边。对，那统整下来之后，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后续再加以做一些分析跟一些揣测，那事实上如果可以把虚跟实这样不同的账号整合在一起的话，其实在官网可以做一些露出跟一些更深的一些行销上的运用等等的。那这边其实也附带再提一下，就是为什么会需要在这样的一个 Dimension 做这些社群的管理。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有些企业就是可能比较大的企业，它可能会有很多的不同的产品线，那些不同的产品线都会有不同的社群的相关的粉丝专业。那其实在管理上就会构成一些问题，就是我可能会有不同的行销人负责这些不同的粉丝专业的一些维护跟文章的一些撰写跟一些统计的收集。那其实对行销人来说，就是像 Facebook 它是一个比较流水账的一个方式去表达它的一些回应或者使用者一些回复等等。那所以在统计上，如果我们要人工方式来做的话，其实对行销人来说是会非常辛苦。那透过这样的平台呢，我们如果在这样的平台上就是注册我们的粉丝的我们的相关的这些社群平台的账号，我们只要登录一次之后，我们就可以透过 Dimension 它的分享机制，把这个账号分享给不同的行销人员去做一个运用的动作。那当他有这些就是这样的一个账号可以运用的话，他就不需要自己再到这些比如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去做一个贴文章或是一个自己做手动一个统计的动作，他就可以直接透过这样的平台去做他相关，就是他日常在这些社群媒体上做的这些动作。所以不管是像是 Facebook 或者是像 Plurk 或是像 YouTube。那甚至等一下我们会介绍 LINE 在这部分，它目前也加入这个战局，就是它有提供 API 可以让我们达到一个一对一行销的部分，这个待会会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所以这些不同的社群媒体，他们基本上就刚刚讲，他们都提供了 API 的一个接接方式，那我们就可以将这些社群平台透过 Dimension 它的一个很有弹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些东西都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那所以刚刚来说，就是当我们收集到这些不管是潜客或是我们既有的一些这些客户的名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透过 Dimension 它的这个客户的管理部分去做一些浏览动作。那以刚刚官网来说呢，刚刚是潜客部分，那像是已知的客户，可能像是这个我们的一个范例的客户，像是王小花，那他在网站上浏览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呢，应该都可以被完整的记录下来。那例如像是他的基本资料，那当然这个是范例的资讯啊，因为现在是有个资法比较严谨，所以如果企业在运用的话，需要做一些隐码的一些限制。那这边其实可以看到说，他在官网他的一些属性，比如他可能都是浏览一些房贷或是借贷的一些网页，所以他可能是一个借贷型的客户。那他可能他的风险属性是比较就是 积极一点。那他例如说他在官网搜寻哪些关键词，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收集下来做一些后续运用的一些行销的资讯。那像我们这边就是针对他在官网的属性，也可以用图表的方式做一个呈现。那例如说他有在哪些行销管道去跟我们做互动，这也都可以做一些图表的一些呈现。所以 这些都是可以透过这些数据的整合之后，让我们再回馈到这些客户的这些资料上，做让我们更完整去了解每个客户的一个面貌。好，那我们再回到官网这边，我们刚刚那个网页。所以这边就是刚刚提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去完整的整合这些不同的数位行销管道的话，那其实在官网这边可以做的一些数位行销手法就会非常的多。那比如说我已经知道它是一个我们的Facebook 的一个粉丝，那我可以邀请他去加入我们的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相关活动，用 Facebook 的账号去登录。那登录完之后，其实就可以提供他这样一个现金的礼券。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其实刚刚 Steven 有提到，就是说其实 Facebook 在收集这个粉丝资讯的时候呢，他会就是只能就是留下一些基本的资讯。那如果像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像是个资啊，像是 email 或是手机等等，其实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Facebook 的应用程式，在整合到 Dimension 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取得它的取得它的授权之后，就可以取得它的这些根基间，我们可以去运用这些像是 email 或是手机等等，这些都可以做一些加值的一些运用。那再就是透过 Dimension 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们可以去建立不同的行销名单跟行销活动。那以这边为范例，就是我们可以再透过它的行销活动这样的一个表单去填写我们的一个行销的目的，跟我们的一个时程，跟我们的预算等等。那主要就是在透过我们的 Dimension 的这么有一个弹性的平台，那其实我们可以去扩充各种不同的数位行销管道。那像是电子报社群行销简讯，这些都是可以做一些扩充的一个用途。那像是电子报部分，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那电子报部分就可以透过像这样的表单去规划，说它是一次性的发送，或是周期性的发送。那我们可以透过它这样的一个界面去做一个电子报的一个上传跟一个个人化修改的动作。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就是上传我们的电子报，然后去做一些个人化的关键字，或是做一些连结追踪等等。那主要就是发送出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马上去追踪这样的一个成效。那例如说发送成功几笔、失败几笔等等。那甚至有哪些人有去做开信跟浏览动作。那最主要这边的概念就是要跟各位分享，就是在这边其实这样的资讯是马上可以统计回来，马上可以让我们行销人再做下一次的运用。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是针对点阅某一个产品连结的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把它变成另外一份名单，马上做简讯的一个发送。那就这个就是达到一个很精准式行销的一个部分。Okay. 那另外像是社群的话，那这是一个社群它的一个发布跟编辑界面。那这边我们可以选择像是它要发布到哪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粉丝专页，然后 Plug 的账号或是 Line 的账号。那其实在这边就是输入这样的一个资讯之后呢，那其实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后，就可以做一个浏览。那浏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成效这边去查询，说就是有哪些使用者针对我们的发布出去的讯息有做回复，然后有做按赞动作。其实这些都是透过 Facebook 它公开的这些 API， 当我们就是提供我们的账号密码，透过这样的平台做注册的时候，就可以回收回来这样的一个资讯。那这些资讯收集回来，那其实不外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成效跟统计的图表。那这边是一个范例，让大家大概看一下。OK， 那回到这边，其实回归到刚刚 Steven 讲的一个概念，就是针对我们的数位行销的部分，就是其实透过不同的数位的管道，其实是要引导我们的客户走上跟企业成交的一个道路。那这个就称之为 customer journey。那所以现在怎么样去了解客户的需求，透过什么工具去营造使用者的一个体验。那其实像是现在的 很夯的 Big Data 其实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待会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会分享一下怎么去运用微软最新的一个工具来分析社群的这个大数据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想因为时间有限，我很快进入下一个主题，就是今天我们有另外一个主题是我们想介绍那个 Line 的 Business Connect 部分。那这个是一个我们认为未来会是一个在手机战场上的一个社群的一个新趋势。那这边就是今天为各位做一个很快的一个简介。那一样是回到这个 Vocus 的一个报告。那其实刚刚 Steven 提到数位形象是一直不断在演化跟改变。那其实这几年我们也观察到就是 LINE 跟微信的一个崛起。那其实像 LINE 它号称在台湾的安装率是超过95%，所以其实几乎每个人都是有安装 LINE， 那大家使用率真的是非常高。那其实我们相信未来几年后再来看这样的评比，有可能手机 APP 上的行销效益就会大幅的成长，甚至有可能超过现行的传统这样的一个社群媒体，像是 Facebook， 这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们今天就是想用大家最常用的 LINE 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可能性。OK， 这边其实就是目前非常多企业都有在使用那个 LINE 的官方账号，那其实也花了很多钱做这些贴图啊，但是一个月就只能发送几则讯息，那除非像是好鱼网或是生活时期这种就是常常有在推优惠的店家，不然其实用 LINE 的官方账号其实在推播这些讯息，其实老实说是我个人认为其实效益不高。所以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LINE 也非常保护我们的使用者的个资，所以即使我们有回复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其实企业也没办法得知说是哪一个使用者他传送这些讯息。那所以现在 LINE 他推出一个叫 Business Connect 的服务，可以让企业达到一对一的一个互动行销。那也就是说跟我们的Facebook 的登录的概念一样，就是使用者同意之后，我们企业可以用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发送个人化的讯息给某位客户跟或使用者。那这个其实就是透过 LINE 的 API 的借鉴，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一个整合服务整合到 Dimension 的这样一个平台上。所以如果回到我们刚刚这样的一个数位相片，我们在这边事实上就是有整合好这样的一个 LINE 这样的一个数位行销的管道，所以我们可以在上面就登录这样的一个channel。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 channel， 我们可以去知道说哪些使用者在有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LINE 官方账号的服务，我可以将这些资讯把它收集回来。那这边一样再回到就是 LINE 它非常保护使用者的个资，所以它其实只会提供它的加密过的这个 ID， 所以要怎么去把这个客户的面貌跟我们既有客户串接起来，其实就是会需要做到一些更进阶 的一些行销手法，比如说可能把我们的 Facebook 登录跟 LINE 的这个授权把它绑在一起，其实就可以串联这样的一个应用。那我们再回到这边，那所以这个 LINE Business Connect 它怎么去运用呢？那其实这个服务目前才刚推出，那已经在日本有一些很有趣的应用，我们待会会也会做一个很快的介绍。那其实它就可以透过手机 APP 做一对一的一个互动跟行销了。那其实它的想象空间应用空间很大。那像是旅行社的一个机票的预约啊，或是银行的余额查询，或甚至比如说我寄快递，我如果得到一个快递的编号，那我又传送给这个可能这快递商的 LINE 账号，那他可能就回复说这个快递它的一个运送的一个流程。那或者是每个月的一个电信费用的一个账单，原本是用简讯跟 email 寄给我，那可能之后也可以用 LINE 的方式去寄送给我，所以这个可能性真的是非常多。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讲一些实际在日本已经有发生的一些，就是他们这些企业已经有整合 LINE Business Connect 部分，他们怎么去运用。那像是我们去日本就是最常去的就是药妆店，我们都会去买一些药妆东西。那像是日本的松本清，它是一个药妆店，那基本上它怎么去应用 LINE 这个服务呢？就是说如果我传送一个地区给他，比如我今天在涩谷，我传送给他这样的一个文字，他就会将这个涩谷可能方圆几公里之内的这个松本清的店家的这讯息，就是他地理位置可能就传送给我，这样我就可以知道说我要去哪家店。那另外像是这个 HIS 的旅行社呢，他也在开发这样一个服务，就是说我如果输入了一个出发的一个地点跟我的一个目的地，那他可以马上回复我说有哪些旅行团是适合你的，所以这是一些他们目前有在实际运用的一些案例。 那接下来有一个案例比较有趣，它是一个日本的一个人力派遣跟人力资源的一个东西，叫 From A Navi。那它其实就是运用的一些LINE 提供的贴图。那其实刚刚我们提到的部分，就是不管松本清跟那个 HIS 旅行社，他们是用一些文字的判断，那些文字判断是有一些模糊空间跟比对的一些空间。那他们其实用贴图取代文字的部分，那怎么做？就是他们提供这个贴图，那可能贴图是代表说我要找工作，或是我要上工了，或是我要下工了，就是可能请你去做一些回应等等。那他们那个吉祥物叫那个胖一只肉啊，对，就是一个熊猫。那他们怎么去用这个服务呢？那其实他们也是有提供那个文字聊天的部分啊。那基本上就是如果我们传任何讯息给他，他会简单的判断一些文字语义上的一些字眼，然后会给一些知识的回复。所以是他的比较知识的是这个回复的部分。那如果是贴图部分呢，像这个就是如果我要找工作的话，它就有一个贴图，就是一个熊猫拿一个放大镜，那就是表达说我想要找工作。那如果传这个讯息给他，然后现在 LINE 其实有提供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可以传送出去。那当我传送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出去的时候，他就知道说我是要找工作，然后我的地点在哪里，他就会回复说那你可能这附近有哪些就是打工的工作。那像这个案例的话，他就会回复一个就是一个短期30天的工作，然后时薪是950日元这样的一个资讯。所以对要就是日本有还蛮多那个 free term 嘛，就打工族，他们用这样的一个管道去找工作，就会相对来说便利很多。Okay. 那另外就是他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服务啊，就是像是如果你可以传一张就是熊猫，就是他等于说他下班打工下班呢，那他就会算今天或是这个月的工资给你，那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做一个互动。OK， 那另外这个就是他有一个很贴心的一个提醒服务，就是说如果你这次就是打工完了，然后你传这个贴图给他，他会提醒你说下次你上班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然后做一个主动提醒的一个通知。所以这个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应用。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会有两个影片短片的部分，再让大家做一个观赏的一个动作。
女の子がいなくてもガリバーのドライブプラスがあればスタンプを送るだけで残ったガソリンで走れる距離をあなたに教えてくれる。
ちょっとガソリンスタンド寄らせて。
ドライブプラス始まる。その他にも事故の時助けてくれたり停車してからの経過時間を教えてくれたり、あると便利な機能が盛りだくさん。ガリバーの新しいサービスドライブプラス誕生。
OK， 那这个是一个日本的一个 Gulliver 卖中古车的一个厂商啦。那其实他就推出这样的一个车上的服务的概念，然后其实叫 Drive Plus。那其实就是整合 LINE 的一个服务。那其实他已经有达到一个物联网的概念，就是说他车上的装置，这个车上服务是有跟 LINE 整合在一起，可以提醒我们说什么时候我们车子没有油，或什么车子该维修，他会主动透过 LINE 提醒我们。那接下来就是还有另外一个短片，就是很快 播放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是 LG 跟 LINE 做一个就是、在 LINE 上面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范例，那也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应用，那它就是更深入达到这样的一个物联网的概念，可以让大家、看一下。那刚刚很快就是展示 LINE 它的一些未来，我们可能会就会马上看到的一些、应用的案例。那其实像是刚刚其实都是一些物联网的一些概念、那未来可能透过家电其实就可以跟我们 LINE 做一些互动。那个接下来就是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我们本来想介绍一些就是、刚刚提到的社群管理是、透过我们自己企业自主这些我们的账号去做一些、管理。那就是其实微软有另外一个工具叫 Social Listening。那如果、大家下午有空的话，有另外一场就是由、微软的李宗盛这个我们的讲师，他会介绍这个部分。那我们就是、接下来很快还是做一个总结部分。
喂。那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很快的再为各位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这个行销型的 CRM， 它其实是一个 concept。那但是呢，我们会认为 Dynamic CRM 它其实相对的弹性来讲，那它的扩充性来讲是非常的高的。那尤其我们看到就是说未来有各式各样的可能性会发生，包含 LINE 的整合，包含 WeChat 的整合，包含未来的物联网的整合等等，所以它其实是需要一个能够很快扩充的一个平台。所以我认为 Dynamic CRM 会是一个最适合的一个平台。它除了完整 CRM 模组以外，它其实跟 Office 也做了紧密的整合，同时它的这个客制化弹性是我们目前看过这个 CRM 里面弹性是最大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很快的一个结论。那未来的话，其实发展的可能性都非常的多，所以在 CRM 上面其实要去 manage 可能不单纯只是你的客户，它甚至是你客户所使用的 device， 就是物联网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如果各位先进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有任何需要可以讨论的部分的话，也可以欢迎会后跟我们做一个互动。那我们现场其实还有一些这个赠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直接来拿好了，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来再玩抽奖的动作。好，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